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二晚的往事如风，我是安娜。今天我们还有两位朋友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讨论，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默默，又见面了。
还有一位呢，请你也介绍一下呀。
大家好，我叫娜娜，今天是第一次来，谢谢安娜的邀请。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讨论中国电视剧里头最抓人的男性角色的人设。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一起追了一部特别有热度的电视剧，就是《以家人之名》。然后《以家人之名》这部电视剧非常让人意外的是，男主全程承担骂名，而男二全程收获大家的怜爱。然后我想在我当时在朋友圈发了很多我追剧的一些感想，很多朋友都在我下面留言。然后我发现啊，这两个男性角色的人设，像凌霄他是一个高冷的敏感的这么一个神经病，然后贺子秋呢是一个很沙雕又很懂事然后的一个小可怜儿，其实都是属于美强惨这个行列的，但他们俩的人设我觉得是都挺讨人喜欢的。你们俩更喜欢哪一种人设呢？娜娜你来说一说吧。
我比较喜欢贺子秋，就是演二哥那个。首先从外形上来说哈，这个贺子秋呢长得就比他老大看着接地气儿，那个大哥吧长得怎么看怎么像这个漫画里的人物哈，走出来的，直接走出来的，咱不能说他不帅哈，那帅肯定是帅的，就是长得嘛没有烟火气，你知道，要是我找老公我肯定不找这种看着就不真实，哪天碰上再碎了，哎呀这种不行。
你就是代入感太强。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经历上就是他就是老大呢，他这个角色是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把他抛弃了，他这样来说也挺可怜的，而且他做了一件特别特别可能后悔一辈子的事儿，就是因为他的妹妹去世了，就是他那个妹妹。看过电视剧的人可能知道哈，如果没看过的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他当时也很小，然后他的妈妈呢去打麻将去玩，然后把他给反锁在屋里了，他同时还要承担照顾他妹妹，但他妹妹几岁来着，两三岁好像真那样吧，
他妹妹四岁吧应该是，我也忘了，
四岁，对，照顾一个三岁的一个比他更小的小朋友。他妹妹特别喜欢吃核桃，他作为一个哥哥呢，他还是很喜欢妹妹的，所以呢给妹妹剥核桃吃，但是他毕竟是个小朋友，然后呢他妹妹就不小心被呛住了，由于他妈是反锁的门，所以他妹妹就没有救过来，就去世了，所以这件事呢对他那个心理那个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妈更是因为这件事一直走不出来，就天天在家闹，他呢就这个大哥吧，就是后来的大哥就比较可怜的，每天坐在那儿，坐在那个吃不饱饭，每天坐在那个楼梯上，那个这个被家里赶出去啊，这就很可怜。那二哥呢也好往哪儿去？二哥那个妈一，反正里面的女的这妈妈没有一个正常的，就是这些把这些恶毒的女性都放到一起了啊。他那个二哥他妈是那种就是文艺青年，那个，而但是呢，他自己吧，又有点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意思。他那个自己喜欢什么看名著啊，这个我印象很深啊。他喜欢看名著啊，自己就是
安娜卡列尼娜。
啊，对对对，看这，然后呢，他自己是一个那个站柜台的一个售货员。
咱叫柜姐，现在流行柜姐。
对对对，柜姐，对啊。然后那个他那个婚姻不幸，跟前夫离婚了之后呢，就走了。但之前之后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那个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把他儿子接过去什么的，就他就那个南下闯去了。 就是他这个二哥呢属于也是被抛弃了，他这两个其实都挺惨的。那你说为什么老二受欢迎，老大就不受待见呢？
嗯，我觉得还是他演员的他的表演有问题，他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让人爱不起来。
对
啊，演技，他们说就也有别的网友评论嘛，说演技这个老大他那个最演的最好的情节就是他吻女主的时候，
对对对，
啊，这个吻戏很过关
那一段吧，
吻戏很过关，别的这个戏就看不下去。所以我的这个我的观点就是演技哈，演技决定讨不讨人喜欢。好，那现在木木说。
嗯，哎，我觉得就是娜娜说的特别的好，基本上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然后最后落脚点非常重要，我真的非常非常赞同。就是一个人的，就是可能一个人就一个角色，他到底丰不丰满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编剧肯定是占一定的原因，但是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演员演绎出来的。
嗯，
我就觉得二哥这个人的形象就特别丰满，然后他的情绪表达特别到位。还有包括那里面的那个小紫秋的那个演员，真的我都觉得非常的可爱，就是非常的就是惹人怜爱。然后长大之后也是，包括是他就是后来跟他妈妈见面了之后那几场戏，
嗯，
我真的是全程哭完，太好哭了。
最好哭的是哪一场？
大哥呢？
你哪一场哭的最惨？
就是他跟他妈相认嘛，但是他妈当时不是说那个以后咱俩就没关系了，以后你不养我也没关系，我有儿子。就那一段真的演的又很隐忍，就把他那种心里边就感觉他特别想要表现出来不在乎，但是你又无比在乎的那种极度矛盾、极度失望的那种心理表现的非常非常好。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张新成这个小伙子真的不错。还有。也说到大哥那个角色，就是我就觉得比较自豪的是，就那演员确实长得还是不错，但娜娜说他特别像，长特别像那个漫画里边的男主角，就确实是不是很接地气。然后表达方式也是，他可能跟他的人物性格也有关系，里边有一点那种病娇的那种人物个性，然后又心里又一点就是有点精神病，又很脆弱。所以说他可能本来情感就不是很外泄，然后那个演员宋威龙表现的也是感觉很多情绪都是感觉特别木讷，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情绪波动，就感觉不是很有感觉，就对这个人物无感。而且再说有一个，我就觉得那个电视剧里边男二的那种意难平真的是，就是其实有时候男二这个角色可能
天生就是讨观众喜欢的。
嗯嗯，因为他没有得到女主，
嗯，
所以全世界的爱都给了他。
我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我很喜欢凌霄这个人物的，他的这个人设，这个剧本其实写的非常好。我当时我记得我因为我自己的我儿子在写小说，所以说我跟他一起研究过怎么写小说和怎么写剧本这件事儿。其实这个剧本写的非常好，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商业剧本。凌霄这个人物的本身的这种故事铺垫也足够，就像你们说的是他的演技不足够。其实说他，我记得朱莉福斯特说过，他说一个女演员最大致意思啊，我不是特记得特别清楚了，说一个女演员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她能流露出那种疯狂感，而一个男演员最吸引人的一点是他流露出来的那种脆弱感，就是他会让你觉得我是会被你伤害到的。你知道对于女性观众来说，其实我们最深层的代入是妈妈的代入，就是说我们爱这种男偶像啊、男明星啊什么的，特别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就说你要从性上去那种歪歪他的那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我们更多的就是会看这个男演员他是不是真的是有那种脆弱感，能不能激起说你来保护他、来心疼他的那种。像凌霄这个角色，其实他有一场戏也是很打动我的，就是他和尖尖在一个小面馆吃饭，然后他说你要可怜我就可怜到底，不要看见别人更可怜你就去可怜别人了。 然后那种自卑，那种极度怕失去的感觉，然后在外面他跟渐渐说他在那儿就是在新加坡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想着要回来，要跟他见面，要生一大堆孩子什么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他整个片子里面最高光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刻真的让我觉得他很可怜，就是这个感觉。对，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角色换成是肖战或者是罗云熙来演的话，肯定评价会更不一样。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我不能说他们的已经是一个演技派了，但是他们在塑造这种惹人怜爱的美强惨上面，这两个人真的是我记忆里面的巅峰人物。宋威龙可能是他，因为他是一个情感比较钝感的，这么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情感比较钝感的这么一个人，就说他不能表现出那种内心里面的多层次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就很难理解说他的内心装着那么多事儿，他跟女主在一起的时候还能表现的咧着一口大白牙，能笑得那么没心没肺，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他只在需要笑的时候笑，他不能演出那种笑里的脆弱和笑里的另外一种层次，他深层的那种阴郁和压抑和他内心里面的那种疯狂。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像你们说的，就是可能他本身的这个演技拖了一点后腿。但是就人设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设我都很喜欢，我更加喜欢当然从人设上来说我也确实更加喜欢贺子秋这个人物。贺子秋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男二的一个人物设置，然后还有他这种沙雕的个性，就是他有一种反差萌在里头，他又很搞笑。然后他不是跟那个凌霄跟那个尖尖就是公开之后嘛，他不是一直在那生气嘛，后来等他接受了，然后凌霄和尖尖跟那个他们的父亲李海潮就是摊牌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一边吃面，然后这样一吸那个面，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就很有意思，你会很带入，就会很想笑。就是他一个人真的是，他和李海潮我觉得他们俩撑起了那一段戏，让你会觉得非常的有邪趣。所以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人设上面呢，因为他带有一些轻松的搞笑的这种成分在里头，所以说也会更有意思。我是这样子的。
对，你刚才说起来这个男二号的卖萌沙雕的一面哈，这个肯定也是大家更喜欢男二的一个，也是加分项，对不对？
嗯，
那个对，我也记得，里面有一些细节，比如说那个他是怎么开始追求尖尖的，你还记得吗？他是好朋友跟他说，你是不是什么是那个天一到晚想着他，你是不是那个只想以后的未来有他？他说啊，是啊。他说，那你就是喜欢他。他连去追女朋友，去追谁，觉得把这个女性定为追求目标，都是别人把他点醒的。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傻到一定程度了？
还没有开窍，感觉还像一个男孩子。
而且他是因为他是开头是这样子去决定追的李尖尖，那么如他后面没有追到李尖尖，然后那个大家首先大家觉得不是太可惜，因为你想啊，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想去追的，是别人跟你说你是应该追他再追的，一就觉得不是那么可惜，二呢，然后呢大家又想那他为什么追李尖尖，其实他只是想跟李尖尖一个户口本而已，他是这个目的，那大家觉得那也更不可惜了，所以呢大家后面就那个也就淡了这个事儿哈，他追不上也就追不上了，也就算了。还有点就是，我分析就是为什么那这两个男主他们受欢迎程度，就是大家喜欢二号不喜欢一号，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妈妈就是这个助攻的问题。你想啊，这男一号的妈妈从头到尾那都是个老妖婆呀，哎呀，就是让人看见他就跟看见个毒蛇一样，就不想搭理他。那二号呢？二号虽然开头也是一个女巫的形象哈，就是那个这抛孩那个把孩子抛弃了，
是吧？
对。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他是有苦衷的，他不是不想来接孩子，他不小心这个进监狱了。然后呢，你看他后面还替他的狱友什么看孩子什么的， 这个编剧都在默默的给他这个贺子秋的妈妈送分呢。这贺子妈妈的形象开始从个什么负多少分，哎，慢慢提高了，哎，提高到可能正八十了，可能都有可能。最后呢，哎，他还和那个他们的那个
李海潮，
就他的养父，就对李海潮结婚了。
嗯，
好，
实现
了，老头也给我幸福了，100分，不100分也90了，对不 对,
对？
所以说，那他的儿子，那自然而然那也提分啊，对不对？那但是那个什么什么陈婷阿姨，那从头到尾是一黑到底啊，那就不用说了。
对，
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原因。
我觉得就是既然说到这两个妈妈了哈，我就觉得这个剧有一个败笔哈，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陈婷这个人物，就感觉她就是说一个人坏，就是包括说我们可能电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反派，但是他可能反派并不是让你觉得那么可恨，因为都说的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但是陈婷这个人就完全是为了坏而坏，就特别像一个工具人，然后用来衬托其他人的好，就比如说李海潮啊，然后跟其他的跟其他那一家那种特别幸福单纯然后很善良的那家人做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真是就觉得这个人的就感觉那个立不起来，他就是一个坏人，真的就是一个工具人摆在那里，为了推动剧情发展，为了就是的那个阻挠那个凌霄和这家人见面，然后就是感觉这个人没有一点，就是说你哪怕说一个正常的坏人，他其实也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些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善，他都是在自己都是。跟这个人是结合在一块儿的，但是陈婷这个人的话，就我完全看不到他人心中的任何一点闪光点，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很可信的一个人设。
是这样的，
他这个导演，他这个编剧，他不想挖掘这点儿。你其实他开头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变得那么歇斯底里？他为什么天天找事儿？他因为他的孩子是他意外中失去的，对不对？一个妈妈失去孩子，她肯定心灵上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但是她的丈夫选择了逃避，彻头彻尾的逃避，就以工作为理由一天到晚的不回家。她面对的是谁？她的儿子。她的儿子也是一个对她造成伤害的一个人，所以她就其实她就是有那个抑郁症，我觉得她就是抑郁症，但是她有无处发泄，所以她在不停的找事，不停的虐待儿子，虐待自己，虐待丈夫。这个东西其实如果编剧给他一点点的笔墨，再让他发展一下的话，这个人就不会那么平，但是他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啊。
对，他没有给他足够的一些剧情给他支撑起来，所以就感觉这个立不起来，这个人就很扁平化，就没有就一点都不丰满。
对，
好，我打断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陈婷这个人物，他有他塑造不够丰满和完善的地方，娜娜你可以继续讲一讲。
哦，我就是说这个导演吧，不是导演，编剧是不是有点故意的，还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反正他其实可以在这个角色上可以挖掘的，但是他没有挖掘，所以就给人一个很扁平的感觉，就一黑到底的感觉。对啊，好人的好人也有可能比较稍微哪个地方有一点龌龊的思想，那坏人呢肯定也有人心中的闪光点，那他就不写，他非要把陈婷搞得这么黑，那所以呢导致他的儿子也不能加分，那只能是让别人不喜欢。
好惨好惨。
但是其实吧，如果说你这样想，如果说从惹人怜爱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陈婷是给凌霄加分的，他显得凌霄更惨了，凌霄真的是他只有尖尖一根浮木了，就是说如果没有尖尖肯定要出人命的，我们就会本着一种就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说尖尖还是跟凌霄在一起吧，要不然的话，因为你看子秋他有妈妈，还有他对那个自己的养父李海潮有这种非常深切的这种依恋，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精神支柱，但是对凌霄来说的话，他除了尖尖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支柱了，他跟自己的父亲其实也，他的父亲跟他关系也不是特别的亲近，然后他的妹妹，然后跟他其实你要说有多么深切的感情，我觉得也没有看出来， 基本上他的感情是完全封闭的，他只留了一块位置给尖尖，其他任何人他也没有什么朋友，都填不进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是一个彻底的，从精神上来说彻底的美强惨，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最后我们觉得他不够可怜的一个原因，就是还是觉得他继承了他们整个这个家的这种感觉，有一点精神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感觉，是对。当时我记得我的那个朋友圈下面有一个留言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遇到这种他的人际圈除了你没有任何人的男性的话，你要马上跑得远远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说凌霄这个人长得有多帅，然后他有多会接吻，你都可能很难把他当做一个正经的交往对象来考虑，因为他会认真，他会非常认真，就很可怕。就是他不能跟你分手，他要分手就是会那个要死要活的那种类型。
哎，我觉得安娜真的看戏看得蛮专业的。我其实也是刚刚你说了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在这个剧里面都没有给凌霄安排一个朋友。哎，
他没有朋友
，all by himself， 一直都是一个人。你看，包括连凌霄，他还有一个好哥们叫庄北，是吧？
对。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把所有的他把所有的希望，对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李尖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想想看，这种人物性格真的在电视剧里面可能是有美化，但是真的放在现实生活中的话
很
可
怕，
我觉得细思极恐。
对
对，
所以说这就是电视剧嘛。如果说很多时候我就会在想啊，电视里面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霸总啊，还有那种就是什么逼咚啊，什么强吻啊，这种戏码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讨厌。如果不是说电视剧里头有这种就是男演员的这种就是外形加持的话，任何一个这种事情，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士对你做这种事情，你一定会报警的，对吧，默默？
对，其实包括像什么壁咚啊、强吻啊这种桥段，我觉得我现在都不是很有感觉了。我可能以前小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好浪漫啊，但是后来想想看，确实是，可能真的是那个男主角的形象带入进去了。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长相很普通，然后跟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你身边一个普通人对你做这种事情的话，这个就是性骚扰呀。
对啊，就是这种真的是看脸，
颜值乃正义。
对，就是属于那种帅哥这样对你，就是撩到你。如果说是一个长相普通的人，你就是要报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种人设，就是在中国电视剧里头，也塑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各种的各样的男性角色。就这种，比如说男性的人设里面，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设？都比如说美强惨啦，高富帅啦，什么呆傻萌啦，然后有点自恋的那种神经病啦，就是诸如此类这一种的。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因为大家都看电视剧嘛，你们看电视剧也看得蛮多的，就是这种中国电视剧里头，你们觉得看过的里面啊，最抓你的这种男性角色的人设是哪一位？木木你有吗？
我觉得很难具象到某一个角色，但是如果归类的话，我自己来说，我挺喜欢那种沙雕欢乐型的。就是谁不想天天跟着一个你，谁不想你天天和一个那种特别开心，然后生活中充满乐趣的人在一块呢，对吧？所以说这算是一类。还有一类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是按照年长那一类的话，我特别喜欢那种特别蠢，然后像父亲一样的角色，就是那种。也不是说像父亲，就是说特别沉稳，然后是能够兜得住事，然后就如果说具象到某一个演员的话，我觉得陈道明就是我特别理想的一个那种男演员，然后这种类型的男演员。
如果我们具化到说，不是说父亲的角色啊，如果具化到说，比如说你带入女主角，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带有性眼光去看她的这种，不是性眼光，不是说你要去怎么在肉体上歪歪她，你就是说感情上或者是什么带有这种性眼光看她的，就是把她当做一个男人，而不是当做一个带有那种温暖的父亲呐、啊，或者这种播出的这种性眼光的这种角色的话，你会觉得谁会是你的这种男演员理想型？
我们刚刚不是聊了以家人之名嘛？我觉得张新成就挺不错的，我是被他彻底圈粉了。而且像你刚刚说的，他就有一种特别又沙雕又欢乐，然后呢，然后那个身世还特别悲惨，对吧？你又特别想要怜爱他。我就记得里边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张新成那个贺子秋，当他知道了那个李尖尖和林萧在一块儿之后，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对峙的时候那场戏，然后贺子秋就是最后就感觉他有一种被人抛弃，然后那种特别可怜的，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了，我当时心里边就是一串 OS， 你他们不要我要。对，就是这种让人勾起人怜爱，然后想要保护的那种，这种人设，我还蛮喜欢的。
娜娜呢？你有什么就是说你蛮喜欢的这种你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这种人设吗？
我再接着说一点点贺子秋啊。
你们俩都是贺子秋粉。
这个剧里我也可以明确表示哈，我也比较喜欢贺子秋，不太喜欢这个老大哈。贺子秋他这个除了刚才你们说的他有的时候这个比较萌，比较就是那个沙雕这个感觉以外呢，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喜欢的这一点，就是他对他那个生父的态度也让我很喜欢，就是觉得这个男人很有种哈，他不会因为你很有钱啊，我就会就是讨好你啊什么的。那后面他的生父这个人，他的人品啊什么咱不说，就说他的生父在后面的几集上描写来说是一个孝子，那他呢可能之前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他当他知道他生父是个孝子之后呢，然后他从人性出发，然后他也愿意去配合他的生父再去看一眼他的爷爷，但是呢他跟他生父说得很明白，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只是出于一种人性的一种关怀。那么他这么多年跟他生父的这个处事方式和交往，让他生父也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是就这样了，不可能再跟他姓了，也就对他放手了。我觉得他对他生父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态度，还有这个也是让我很喜欢的一点。
爷们儿觉得是吧？
对对对，
很有担当。
对啊，你看那个老大跟他妈，哎呀，那个剪不乱理还乱那个关系，哎呀，这让人看着真是。你看老二同样也有一个就是背后的一个，不说恶魔吧，反正一个这样的一个亲人，一个不堪的一个亲人，但是他给人他的处理方式给人的感觉就让人感觉舒服很多，
很利索。
对对对。
我当然也是这部剧里头我也比较喜欢贺子秋了，但是他不是我的这个就是人男主白月光。我其实蛮喜欢你们看过一部就是同性恋片吗？叫蓝雨。
我看过，
那是电影吧？
对对，电影。不说那个，反正管他呢。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当时是刘烨和胡军演的嘛。然后其实我一直是get 不到胡军的这种魅力，因为胡军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都长得有点太爷们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都不是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近十几年看到的男演员都还是属于比较精致化的，胡军就是巨爷们那种。然后很多人看说他的那个什么萧峰演的很好啊什么的，我也完全get 不到。但是我是很晚才看的蓝雨这个片子，看了之后我就 get 到他的这一点了，就是他那种 他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他是就是一种就猛兽落泪的感觉，到最后就是那个刘烨去世的时候，然后他不是那种，他的表演也很有层次，他不是那种就是一来就，你知道现在很多演员表现悲伤就是嚎啕大哭，然后解放天性，让你解放天性的哭，就是把自己的脸都皱得不成样子，然后哭的那个什么很难看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就表演的这种层次里头，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年纪更大一些的演员是更有层次感的。胡军他当时是推到墙壁，然后那种就是发出那种野兽的那种滴滴的那种哭的那种声音，我当时真的是眼泪刷就下来了。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原来是一个高干子弟，然后使劲你玩啊那种，他和刘烨这个角色开始的关系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就是金钱关系，开始 money boy 了那种嘛，
一开始就差不多跟一夜情也差不多，
那花钱了跟一夜情不一样，一夜情不花钱money boy 是要给钱的，这是不一样的，知道吗？这个
交换，
对对，就相当于开始不是一个很，他们后来就是一种包养关系嘛，就是不是说很认真的开始，但是最后他们这种感情是就是非常深刻的。他后来结婚嘛，然后就跟刘烨就分手了嘛，然后后来刘烨这个角色去世了，然后他在他们以前的那个好像是吧，有因为也有点久了我也记不清楚，好像在他们以前住的那个屋子那儿就哭。我当时就会觉得我很喜欢汉东这种，就是说他有他魂不吝很混账的一面，但是他又有他就是深沉，然后很深沉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还挺喜欢他当时的，不仅是他表演，也是说这个人物本身。当然刘烨也很好，他刘烨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有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他的眼睫毛是非常长非常密的嘛，所以说会给人一种无辜感和纯真感。但是比起汉东给我最后那个猛兽落泪给我的这种冲击感还是要小一些。还有一个是文章，当然他现在作为一个劣迹艺人已经不怎么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就本身来说的话，其实在他们那一代的演员里面，他其实是可塑性最强的一个演员，他甚至比黄海冰还要强一些，两个堕落的这个劣迹艺人吧。他当时在失恋，他的在也是一个电影《失恋三十三天》里面演的那个角色，好像叫黄小健是吧？开始就是穿着，
名字就是渐渐的是吧？
对，穿着粉衬衫，然后说话也不是很有男人味儿的那种，但是他关键时刻不掉链子，而且就是能给予这个女主一种温柔的一种陪伴，然后我也挺喜欢这种的，就是我本身对那种霸总啊，还有那种就是特别我觉得霸总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不尊重女性的一种存在，但我就挺喜欢这种就是他有他温柔内核这一面的这一类的男性角色。还有陈情令你们也看过吧？我想起来终于有一个电视剧了，陈情令领的那个魏无羡，就是肖战这个演员完成这个角色也完成得很好，我也特别喜欢就是他演的这个魏无羡，就是属于那种他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美强惨，从他的父母开始从他的父母就是双亡嘛，然后又被收养，然后反正就是经历了误解，然后又经历了就是人死身亡的这么一些过程，但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变得偏激，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就是一方面给你一种快乐的感觉，另外一方面他的整个演员啊，或者是他这个人物的内核又是很招人喜欢的这么一种内核，我还挺喜欢这种类型的角色的。
你刚才提到的是吧？你说，
我都觉得就是还是有一，就是他感觉跟他在，感觉又是一个快乐的，但是他是内心又很脆弱的这么一个，就是有一点点矛盾的这么一个个体。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他会体现出他这个人物本身的一种复杂性，就是你一眼看不到底的人物，就是很吸引你的人物。然后天哪，时间又要到了，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节我们回来继续聊。 最后我们回来喽，然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现在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角色的人设和演员的演技。有一些角色他本来是大反派，应该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可恨的有情可原，可恨的让你又觉得他充满魅力，你又恨不起来。还有一些演员呢，就是他本来是主角，他拥有一切的主角光环，但是你看见那个演员的演技，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真的讨厌，即使他是男主我也讨厌他。你们在你们的印象中有这样的角色吗？娜娜。
哦，那个我大概一年前吧看过一个那个玄幻仙侠片，那个香蜜，当时这个片还挺火的。嗯，那个这个片怎么说呢，就跟之前咱们讨论的这个电视剧都不太一样啊。这个片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特别特别想一口气看完，然后你呢因为它挺长的嘛，一天肯定看完不了，就看个两三天嘛，三四天啊，这几天当中呢你就觉得你自己跟现实给脱离了，你感觉你在修仙一样，你知道吗？就整个你就是像我来说，我就是全情投入看那个，然后那个看的昏天黑地的看完了。看完以后呢，你就觉得那男主是凤凰嘛，那凤凰不用说，那绝对是这个讨大多数女孩喜欢，我觉得是。那但是呢，那个我看完之后，我习惯性的看豆瓣影评啊什么的，哎，我发现男二号的也有很多人喜欢，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就大概细想一下，为什么男二这么多人喜欢呢？哦，原来男二他这个演员演的，就是他做了一些错事，而且是很大的错事，但是呢你就觉得他情有可原，哎，你可以原谅他，他是师出有因的。你看他做这个是为了救他妈啊，他做这个是为了这个，你看女主当初他是先见到女主的，那他为什么不能当女主呢？那他做这事儿也是应该的，反正就是这种感觉。
应该的吗？
呼唤你内心的这个母性的这种，还有这个，反正就恨不起来，就这种人啊，男二就这样的。
你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才会这样，还是因为说你确实觉得他有道理？
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啊。当然了，我最喜欢的还是男一号哈。那男二号，这个人吧都是视觉动物，你不能说是。你完全不看他的长相，那不可能。长得如果太丑的话，他做啥都不能理解啊，都你坏人就是坏人，不行。但是呢他长成那样，然后他要做一些觉得可以吧，那毕竟人家长得那么好看，然后那个也是有原因嘛，就理解了，就喜欢上了，就这样子。对，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片儿差距非常大的，就是反差特别大的一个电影叫《天注定》。它是2013年贾樟柯拍的一个电影，它是有几个故事穿合在一起的一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呢，它都是也不是都是吧，大部分都里边可能有三四个故事。然后它比如说有四个故事吧，它三个都是新闻事件改编的，然后那个就是给人巨大的这种真实感。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姜武，就是姜文他兄弟演的。他呢里面演一个山西的一个小镇上一个人，然后呢他叫大海，这个人呢本身呢就是一种豪气哈，那个村民们就说他，如果你这个生活时代了，如果你在生活在几十年前，比如说战争年代哈，你肯定是个英雄，这人们呢就都这么说他啊，他自己感觉到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我有心理暗示。那么他们这个村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山西嘛，你肯定联系到煤老板嘛，煤老板，然后呢和他们这个村里的那个村长啊、书记勾结，相互勾结，那个就发了，特别特别有钱。那不仅是这个煤老板有钱，然后他们这个村长啊什么都说了很多回扣嘛，然后他呢就抱不平，那他不是英雄嘛，他抱不平啊，就他就写一些那个检举资料啊什么的，一直往上递。但是呢由于种原因，一直就这事儿就没有查下去。他呢就觉得这个事儿看来得靠自己了，所以呢他就过去把他村里的人和这个电影上演这个煤老板其实跟他还是同学都杀掉了。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有的人说呢，这是恶有恶报，那谁让你们这个为富不仁，或就是你赚黑心钱啊什么的，那是应该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不仅杀了这个当事人，他把一些特别就当时就说有两个亲戚是来他们那个村长家做客的亲戚，远房亲戚，人家没有任何的错误，也被他杀了，当场就杀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也不能完全归于恶有恶报。这样一个人呢，怎么说呢？就让你觉得，哎呀，他是杀人犯，他肯定是个坏人。但是呢，他也有他的理由。就这样一个人，他演的很，这个角色演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让你感觉很真实。
对，这个案件我听说过，这个案件就是真实的，这个犯人好像是叫崔如海还是叫什么，他的那段视频，他就是即使到这个人本身，就是他真人本身其实也非常的有争议性，直到他被判刑的时候，他还一直觉得，就像你说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对，他就跟自己老婆说，你找人嫁了吧。他觉得他在完成一种他自己的使命，他有一种使命感，他觉得我就应该做这件事，因为我是个英雄。
对，在他，所以这种人物的，就是说他把他的，就演员其实理解的也非常透彻，就是他把这个人物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逻辑里面他是自洽的，但是他的这个逻辑起点就是错误的，就是这么一个反派角色。木木你呢，你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没有，我觉得就刚刚娜娜正好讲到了这个电影里边大海这个角色，我突然让我联想起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案子，应该是大概两年前，我记得好像陕西的一户人家，然后他们家的儿，就他的妈妈小的时候，就是他是目睹着他妈妈被村里的一户人家打死的。然后后来就是给他埋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成年，还有包括后面他们那家人的态度也是非常蛮横，没有赔偿，没有道歉，没有赎罪。然后后来他长大了之后，他好像是去当兵了，当兵了之后后来退伍了，就在一个应该是过年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家的可能四五个，就可能有四个兄弟，大概杀了三个。那你有这印象吗？
我有印象。因为我有一些律师朋友，好像我认识的一个律师还参与了这个案子的辩护，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没有再跟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当时好像就是网上的那个讨论热度也非常非常高，其实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怜，因为就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童年的阴影可能需要一生，可能需要你一生去治愈。所以说就是当你特别是你目睹你自己的妈妈在你目睹自己的妈妈被人打死，这种创伤可能真的是你花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疗伤，所以他最后也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手段。来算是可能说是所谓的复仇吧。
对，这种
就
属于
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能够改编成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应该是还蛮精彩的一个题材的。
对，
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案件，有点沉重。
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那个就是陈道明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好像是叫黑冰的，你的男神呢？陈道明，他演一个大毒枭。
多年了吧，得20年前了，估计这个片。
就对，暴露年龄了，我年纪稍微有一点大。
那里边的那个缉毒警的，是不是王志文演的？
忘了，王志文演的是演过这部吗？
演过这部。
我不太记得了，我就记得陈道明他演那个黑冰，他特别的，就是你看完这个之后，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有点跑偏了，我觉得他说的对。后来就
是王志文演的，是王志文演的。
王志文也参与了这部剧，对吧？我因为
对，
我已经是一个比较中年的这么一个人了，就是看的片有点老。对，然后我就觉得陈道明就会给你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本身演技当然也很好，第二就是他说那些歪理邪说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整个逻辑是自洽的， 就他在他自己那个逻辑里面无懈可击，但问题就在于他的前提就错了。但是如果你不讨论他的前提，你只讨论他的这些过程的话，你觉得很有说服力，然后就是你听着听着就觉得他不仅他情有可原，而且你还觉得他是对的。你不仅仅是情有可原的问题了，你简直就要站在他那一方了。我就觉得这种他本身就是他的那个长相也非常的有说服力嘛，他就是
长得
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长相。对对对对，我就觉得他像这种人设和演员就是真的是需要互相成全。因为你一个演员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我记得当时又说一个理论知识啊，我不是说之前我帮儿子一起看剧本吗，剧本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的反派一定要认为自己是他世界里面的英雄。我觉得这个重点真是太重要了。当时我就是跟我儿子我们俩讨论那个复联里面那个紫薯精，不是紫薯精，就是那个灭霸，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就觉得自己做的再对没有了。像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有魅力的反派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自我认知不是说我是一个坏人我觉得我做错了事情，他的所有行为的起点都是觉得我做的对，我是这个英雄，我是以一种我自己的方式在拯救我的同伴，在拯救我的家人，甚至说在拯救这个世界，在拯救这个宇宙。在我们的剧本里面，比如说我写这个剧本是以主角的视觉来写这个剧本，那我们当然会说这个反派他做错了事情。但是如果反派自己来写的话，他就会说我做的才是正确的，而你们都是在我成功的路上给我设置这些障碍的这些人。所以说这个很多演员把这层我觉得他们的演技好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重要就是他真的是理解了这个人物。真的我推荐大家去看黑冰，陈道明我觉得他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深切的相信他这个角色的所有逻辑。你相信了，然后我们这种观众然后才能从你的眼睛当中也相信你这个人物。你们有看过欢乐颂吗？里面有一个男演员叫杨烁，他演那个小包总。我当时就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我当时感觉啊，他应该本身设置的是一个比较活泼欢快有点沙雕的这么一个霸总。就是你应该要把他演出一点邪趣，就是你他自己要周围的人要会觉得他有点好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总体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杨烁他没有，他是真的把这个在当一个霸总演，他当真了。他没有，比如说就对比同样的这种类型的自恋型霸总啊，有一个叫黄子韬，他当时跟杨幂演了一个谈判官，这个片儿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片儿，但是黄子韬真的是可圈可点，他就是演那种一个有点自恋有点神经病的一个霸总，就把那个杨幂额头一撩，然后露出那个大发际线开始亲，就是那个名场面。他就是他和杨烁演的其实是类似于同一款人物，但是为什么黄子韬让我们只觉得他自恋而不讨厌，而杨烁就让我们觉得哎，那个潇潇你当时说的是什么四大什么玩意儿，四大油田是吗？就那么油腻。我觉得就本身就是因为他们对角色的这种理解完全不同，你呈现给我的是这种就是邪趣的这种神经病自恋霸总，那我就会觉得有意思。但是像杨烁那种他真心相信自己是个霸总，他真心扭着他的腱子肉涂的油光水滑的，哎，你真的觉得有点恶心，就觉得本来好好的一个角色让他演的那么讨厌，我就是这种感觉。
演太过了，还是把控不对，还是对演员的这对角色的把控能力的问题。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演员开始之前不都要写那个人物小传之类的吗？我怀疑他没写对，或者说他没写。总之我不知道哪出了错，会演成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哪怕你是一个霸总，可是你生活中真的会是生活中的霸总，真正的霸总真的是那个样子吗？ 就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跟那种人物形象感觉特别特别遥远。我就觉得哪怕你是一个霸总，哪怕你是一个很霸气的人，就是一个总裁，一个那种很位置很高的位高权重的一个人，可是你生活中落回到家庭里面，你还是一个人，对不对？你是一个丈夫，你是一个爸爸，对吧？那么就是如果说全部按照那种套路来的话，我就很难跟他生活中的这些形象能够联系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感觉好像他们生活在另一个维度，我无法想象中他们真正生活中的样子，就是感觉很有距离感，就是不能让我幸福，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对，他们那个，不过那个剧感觉都有点悬浮，安迪你也觉得完全不可信，动不动就是天良王破的女霸总，就感觉很可笑啊。今天聊得特别特别的开心，非常感谢两位，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又要到了，然后我希望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下周二我们可以再一起聊更开心的事情，谢谢大家，说个再见吧。
谢谢，拜拜。
谢谢安娜，
谢谢 everyone。